刚才我们唱的诗，
刚才我哋唱嘅诗，
我们愿意向主向他，
我哋愿意向主向佢。
但是我们向他，我们必须要先认识他。
但我哋要似佢，我哋一定要认识佢。
假设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如何向他？
假如我哋唔认识佢，我哋点样可以似佢呢？
所以今天我们重温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所以我哋今日重温彼得前书嘅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那让我们先了解我们自己，然后再认识神，再效法神。
然后我哋先认识自己，然后认识神，然后再效法神。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这样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咁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咁话，佢话你哋既作顺命嘅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嘅时候嗰放纵私欲嘅样子。
这里讲到两个问题。
呢度讲到两个嘅问题。
一个问题是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
一个系话你既作顺命嘅儿女。
表示你已经是神的儿女。
表示你已经系神嘅儿女。
不但是神的儿女，而且是顺命的儿女。
唔单止系神嘅儿女，而且仲系顺命嘅儿女。
那么因此呢，就要给从前不是的时候不一样。
咁因此要同从前唔系嘅时候唔一样。
那从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咁从前系咩样嘅呢？
就是蒙昧无知，
就系蒙昧无知，
放纵私欲的样子，
放纵私欲嘅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五节。
咁我哋而家嚟睇第十五节。
那既然做顺命的儿女呢，那就是你要做一个圣洁的生命的展现。
咁既然要作顺命嘅儿女，你就要有圣洁生命嘅展现。
所以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所以话嗰个照你哋嘅既系圣洁，你哋在一切所行嘅事上也要圣洁。
那我们从前不是圣洁的。
咁我哋从前唔系圣洁嘅。
那现在成为圣洁的儿女。
咁而家成为圣洁嘅儿女。
那我们要成为圣洁。
咁我哋要成为圣洁。
行事为人要圣洁。
行事为人要圣洁。
那为什么要圣洁呢？
为乜嘢要圣洁呢？
那十六节就这样解释这个原因。
十六节就咁样解释个原因。
就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
他说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那么神的儿女当然也应该是圣洁的。
所以神的儿女当然也都要圣洁。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圣洁了呢？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圣洁呢？
这是值得我们来今天来思想的。
那是值得我们今天来思想的。
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呢，就是神家中的儿女。
主耶稣的信徒就是神家中的儿女，
是神呼召而拣选顺服主耶稣基督的人，
是神拣选来顺服主耶稣基督的人。
那么当然第一个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明白神的救恩。
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明白神的救恩。
那么既然明白神的救恩呢，就别再为那个私欲所牵引。
咁既然明白神的救恩，就唔好再为嗰个私欲嚟牵引。
因为被私欲一牵引呢，我们就离开了真道。
因为一被私欲咗牵引，我哋就会离开真道。
那私欲指什么说？
啊，私欲系指到乜嘢呢？
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都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
一般世上的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
所谓贪爱世界上的事。
所谓贪爱世界上的事。
贪爱世界上的事是指什么？
贪爱世界上的事是指什么？
只看重物质的享受。
是指看重物质的享受。
看重知识的丰富。
是看一切的丰富。
这个知识的丰富让人骄傲。
这个知识的丰富让人骄傲。
那贪爱重物质的享受呢，就要在多方面的争取改善生活。
贪爱物质的时候，就要多方面来争取，来改善物质生活。
基本生活有了以后，还要好上加好。
基本生活有的时候，还要好上加好。
甚至于变成了我们人生的重点。
甚至于变成我们人生的重点。
这个呢，就是圣经上所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咁呢个就系圣经所讲嘅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
知识的丰富就是明。
知识嘅丰富就系明。
就是今生的骄傲。
就系今生嘅骄傲。
看重物质享受就是重利。
看重今生嘅享受就系重利。
重利重名，这是世界上的一般人的追求。
重利重名，呢个系世界上一般人嘅追求。
那么基督徒就是不一样。
基督徒就系唔一样。
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
唔一样嘅原因系因为佢有一个更高嘅人生境界。
所以积极的说呢，基督徒啊，应该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成为圣洁。
所以知己嘅时候就应该要效法主耶稣嘅样式，成为圣洁。
那么既然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呢，成为圣洁，那首先我们要强调，你要真的认识主。
咁我哋既然要成为耶稣基督，成为圣洁，效法主嘅时候，我哋首先要强调嘅，我哋要先认识主。
因为真切认识主，我们才能够效法主。
因为我哋要真切认识主，我哋先至可以效法主。
因为你真正认识他了，你才会甘心乐意效法他。
因为你要真系认识佢，你先至会甘心乐意嘅去效法佢。
主是一个完美的神。
主是一个完美的神。
完美的神我们能够了解多少？
完美的神我们可以了解多少呢？
假设他不启示我们，我们没办法了解。
假如他不启示给我们，我们没办法了解。
因为神是无限的。
因为神是无限的。
昨天的报纸你们看到了吗？
昨天的报纸你有没有看到呢？
爱因斯坦在100年前所预言的宇宙的引力波，一直100年来我们人类都不能了解。
爱因斯坦100年前已经预言到的人电波，我们100年前都没办法，人类100年后都没办法了解。
但是前两天呢，科学证明了引力波的存在。
但是早一排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引力波的存在。
宇宙的问题，两个大黑洞啊，其实不止这个。
宇宙的问题，两大黑洞其实不止这个。
那么引力波的这个真理呢，是由科学的方法来，这是物质的问题，所以它可以证明。
引力波的问题是物质的问题，所以是可以用科学去证明。
但是神是物创造了物质，但它有非物质的精神的部分。
但是神虽然创造物质，但是也是有非物质的部分。
神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我们有限的人如何了解？
神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我们有限的人如何可以去了解？
很让我们感觉到感谢的，神主耶稣基督是无限的神，可是他又是有限的人生的有限的岁月的完美的圣洁的人。
我们让我们感谢的，主耶稣是无限的神，但是也都有一个有限的人生的岁月，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人呢，往往只重视他的神性。
对于主耶稣基督，我们往往只是重视他的神性。
但是神性是奥秘无穷，人没办法了解的。
但是神性是奥妙无穷，人是没办法完全了解。
但是我们只注重他的神性，忽略了他的人性。
但是我们只是注重他的神性，忽略了他的人性。
因此我们只重视他的神性呢，我们就认为我们给他的关系啊，是有一个无限的距离。
因为我们只是重视他的神性，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好像有一个无限的距离。
他是高不可攀的神，
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
而不是一种具有一种可敬可爱可效法的人，
不是一个具有一个可敬可爱可效法的人。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实际的信仰上面，假设你只注重他的神性，而忘记了他的完美的人性，这是一个很信仰上的危机。
所以如果在信仰上面，如果我们只是重视他的神性而忘记他人性的时候，这个是信仰上面的一个危机。
要知道从人的角人性的角度 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啊。
我们要从一个人性的角度来认识主耶稣基督，
不但不会抹杀他的神性，
不但不会抹杀他的神性，
那更可以反衬出去他神性的真实存在，
咁反而可以反衬出佢神性嘅真实嘅存在。
因为主有完美的神性，
因为主有完美嘅神性，
因为他是神，
因为佢系神。
我们岂能够给神比吗？
我哋岂可以同神比呢？
有限的人岂能给无限的神来比吗？
有限嘅神岂可以同无限嘅神嚟比呢？
所谓效法的意思，就是他能做什么，我们也能做什么，那我们就效法他。
所谓效法就是他可以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做什么，这样就是效法。
可是主的完美的神性，他有无限，我们是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效法。
但主 无限的神性，我们是有限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完全的效法。
所以我们假如只注重他的神性，我们是敬畏他。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注重他的神性，我们是敬畏他，
我们崇拜他，
我们崇拜他，
我们更值得来信赖他，
我们更加是值得去信赖他，
更值得来信靠他，
更加是值得去信靠他。
但是我们还是有极大的分隔，
但是我们仍然是有一个极大的分隔。
那么但是 很有幸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有圣洁的人性，
但是有幸的主耶稣有圣洁的人性，
那我们因此才有效法的样式，
因此我们才有个效法的样式。
他的人性是圣洁的，
他的人性是圣洁的，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
所以我们在第十四节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里，我们过去我们是在私欲里面缠绕的，
所以彼得前书十四节那里就说我们是过去是被私欲所缠绕的，
当然不圣洁，
当然不圣洁。
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是要慢慢的学习他成为圣洁，
虽然我们信主之后慢慢的学习去成为圣洁，
所以我们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可以效法，
我们可以效法，
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因为他有非常具体的人性的表现，让我们可以热爱他，
因为他有非常具体的人性，让我们可以去热爱他，
可以效法他，
可以去效法他，
可以跟随他，
可以去跟随他，
可以学习他，
可以去学习他。
所以主经常来呼召我们呢，来跟随他，你注意跟随他。
所以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你要注意是跟随他。
他不但要跟随他，他还常常来说要学我的样式，
不单只是要跟随他，他还要经常说我们要学他的样式。
我们刚才唱的圣诗，
我们刚才唱的圣诗，
主我愿意像你，
主我愿意像你。
那请问今天大家认识主多少啊？
请问今天大家认识主多少呢？
你真愿意像他多少啊？
你真是愿意学他多少呢？
那么你今天已经像他多少啊？
你今天又已经似他多少呢？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礼拜，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礼拜，
上个礼拜的礼拜一礼拜二我们刚刚才过了年，
上个礼拜一礼拜二我们刚刚先过了年，
一年之计在于春呢，
一年之计在于春。
那么你今年的一年你作何打算？
咁今年嘅一年你作何打算？
属灵的生命你作何打算？
属灵嘅生命你作何打算呢？
你成圣的生活如何增长？
你成圣嘅生活点样去增长？
有没有榜样啊？
有冇榜样呢？
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
有耶稣基督就是我哋嘅榜样。
今天在教会里，
今日喺教会入边，
多多少少有一些神学知识的人，不少。
有多多少少有啲神学知识嘅人唔少。
那常把属灵的俗语放在嘴巴里面。来讲来讲去，
成日将属灵嘅俗语放喺嘴巴上面讲嚟讲去。
神学的知识、属灵的术语，这个对照着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实践真理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距离啊？
咁神学嘅知识、属灵嘅俗语同埋我哋实际生活究竟有多几大嘅距离呢？
也就是说，你的言行能不能够一致啊？
即是话你的言行可不可以一致呢？
也就是说你活得像耶稣到底有多少啊？
即是话你能够活得像耶稣究竟有几多？
耶稣基督有完美的品格，
耶稣基督有完美的品格，
耶稣基督有美好的人际关系，
耶稣基督有美好的人际关系，
耶稣基督有人 给神的密切交通。
耶稣基督有人同神嘅密切嘅交通。
我们在读四福音呢，
我哋喺读四福音。
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都非常可以说很清楚，
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非常清楚，
他的生活也不是说非常的让我们高不可攀，他
的生活也都不是说非常让我们高不可攀，
他的生活是平易近人的，
他的生活是平易近人的。
那你愿意效法他吗？
那你愿不愿意效法他呢？
那要效法他先认识他，
要效法他就要先认识他。
那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那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这个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讲。
一个人呢，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品格怎么样。
一个人第一样就是他的品格怎么样。
品格呢，分别出一个人的高尚低下。
品格能够分别一个人的高尚低下。
分别一个人是善是恶。
分别一个人是善是恶。
主耶稣基督他的为人的品格怎么样呢？
主耶稣的为人他的品格怎么样呢？
首先说他对于传统的文化。
首先讲他对传统的文化，
对于社会的世俗，
对于社会的世俗，
他不是盲目的遵守的，
他不是盲目的遵守的。
我们都是活在文化当中，
我们都活在文化当中，
我们都活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活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面。
那耶稣他怎么面对？
那耶稣他怎样面对呢？
根据四福音的记载，
根据四福音的记载，
他是分别为圣的生活，
他是分别为圣的生活，
他不是绝对的顺应这个传统文化的，
他不是绝对顺应这个传统的文化。
当年犹太人是信神的民族，
当然犹太人是信神的民族，
这是好的文化，
这个是一个好的文化，
正确的文化，
正确的文化，
他接受，
他接受。
那他不接受当时的社会上的那些腐败的生活，
但是他不接受当时社会上面那些腐败的生活，
所以他 有取有舍，
所以他有取也有舍，
他敢说那个正确的话，
他敢讲那些正确的话，
他也有智慧有能力说那个正确的话，
他都有智慧有能力的讲正确的话。
他不仅仅是能够分辨是非，能够知道真理，而且他也敢说，不但敢说他也敢做，
他不单可以分辨是非，也都知道真理，他不单止敢讲也都敢做，
他敢做那正确的事，
他敢做那个正确的事，
他坚持真理，
他坚持真理。
今天的社会是非是混淆的，
今天的社会是非是混淆的，
诱惑是多变的，
诱惑是多变的。
像耶稣基督这种能说敢说敢做的这种人，我们今天像他多少，
就好像耶稣这个敢讲敢做，我们可以今天能够似他多少呢？
所以简单的说，在品格上他是一个走正路说实话的人，
正确来讲他在品格上面是一个走正路讲实话的人。
今天的社会刚刚相反，
今天的社会刚刚相反，
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就要给耶稣基督一样，
那我们成为基督徒就要像耶稣一样，
他在世的话给我们见证说实话走正路，
他在世上面给我们见证是讲实话走正路，
我们要像他，
我们要像他。
所以他的品格有这么样一个特色，
所以他的品格有这样一个特色。
那么然后我们再来说，他是一个很稳重，他不冲动这个人，
然后我们要讲他是一个很稳重他不冲动的一个人。
你说他遭遇到的一定会很生气很悲伤等等，但是他不会冲动，
但是他所遭遇的你一定会说他会 很悲伤很冲动，但是他不会。
你看他屡次受魔鬼的试探，
你看他屡次受魔鬼的试探，
受魔鬼的引诱，
受魔鬼的引诱，
受魔鬼的挑战，
受魔鬼的挑战。
他明明是神，
他明明是神，
被魔鬼这样对待，
被魔鬼这样的对待，
他并不冲动，
他不冲动，
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人假如情绪在不能够自我在理智的控制之下，那就会冲动了，
一个人不可以自我在理智的控制底下就会冲动。
那更说当时耶稣基督所面对的社会，
而且还说当时耶稣基督所面对的社会，
政治是很混乱的，
政治是很混乱的，
生活在一个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生活，
生活在一个殖民地帝国主义压迫的生活。
那当时的道德也是非常的社会败坏的，
当时的道德也都是很社会败坏的。
当时的宗教也是非常腐败的，
当时的宗教也是非常腐败的，
那么人性也是极度软弱的，
而且人性也是极度的软弱，
那忘恩负义的环境在那个环境当中，
是忘恩负义在那个环境当中，
在这个环境他面对的，
在这个环境他所
面对的，所以他会面对的遭受的凌辱，
所以他会面对遭受到凌辱，
遭受到讥笑，
遭受到讥笑，
遭受到误会，
遭受到误会，
他会不会生气啊？
他会不会生
气呢？他会生气，
他会生气，
但是生气他不犯罪，
但是生气不犯罪，
他会不会忧伤？
他会不会忧伤？
他也会忧伤，
他也都会忧伤，
他会不会哭泣？
他会不会哭泣？
他也会哭泣，
他也都会哭泣，
他会不会着急？
他会不会
他也会着急，
焦急他也都会焦急，
但是他从来不冲动，
但是从来都不冲动，
因为什么？冲动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因为冲动是表示自己控制不到自己，
他的情绪从来不失控，
他的情绪是从来都不会失控，
他这种榜样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学习多少，
他们是这样的榜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到多少，
他碰到事情都很冷静，
他碰到事情都会很冷静，
那你能够三思而后行吗？
那你可不可以三思而后行呢？
三思而后行的意思就是要冷静面对，
三思而后行的话就是要你要冷静的面对，
就控制住你那个生气，在情绪在控制当中，
就是说你在个情绪上面要在控制当中，
所以不轻易发怒啊，这是修养，那发怒也不要犯罪，那更是一个修养，
不轻易发怒是一个修养，发怒但是不犯罪的话更是一个修养，
所以你更能够学到主耶稣基督啊更高的一个一个层面的品格，那就是为了神的原因他默然不语，根本不回答问题，
那你在耶稣身上更可以学到更高层面，为了神的原因他是默然不语，
你受到人家的不礼貌的待遇的时候你能够沉默吗？
你受到人家不礼貌的待遇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沉默呢？
这一些的不冲动的这种品格我们学到了多少，
这种不冲动的品格我们学到多少呢？
耶稣基督做了很好的榜样，
耶稣基督做了很好的榜样，
耶稣基督也是一个非常具有道德勇气的人，
耶稣基督也是具有一个非常具有道德勇气的人，
你知道吗？中国人呢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面游的什么都吃，
你知不知道中国人说天上飞的水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什么都可以吃，
中国人没有不吃的，
中国人没什么是不吃的，
只有一个事情不吃，
只有一样东西不吃，
就是不吃亏，
就是不吃亏，
可是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他是肯吃亏的，
但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他是可以吃亏的，
这要是没有道德勇气他是做不到的，
如果是没有道德勇气的话他是做不到的，
他不但他肯吃亏，
不单止他肯吃亏，
他也愿意责备人，
他也都愿意去责备人，
他能说话他也能沉默，
他可以说话也都可以沉默，
最明显的例子他充满了慈爱，
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充满了慈爱，
但是呢他也充满了公义，
但是他都充满了公义，
他鼓励人安慰人他有这个恩言对待，
他鼓励人安慰人他有恩言的对待，
但也有责备也有警告的提醒，
但是都有责备有警告的提醒，
他一生以遵从天父的旨意为他的准则，
他一生以遵从天父的旨意为他的准则，
他不像一般人八面玲珑，
他不像一般人八面玲珑，
处处都讨好别人，
处处都讨好别人，
给别人非常的妥协，
给别人非常的妥协，
非常的世故来做人，他不是这样子，
非常的世故，他不是这样做人，
他是一个绝对坚持真理的人，
是一个绝对坚持真理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勇气的一个人，
所以是一个有非常道德勇气的一个人，
那我们如何呢？
那我们如何呢？
那我们像他多少呢？
咁我哋似佢多少呢？
我们既然说我们唱诗要像他，那我们像的多少，值得我们考虑。
今日既然我哋唱诗话要似佢，究竟我哋似佢几多呢？值得我哋去考虑。
因为有道德勇气的人就不要怕吃亏。
因为有道德勇气嘅人就唔好怕吃亏。
所以牺牲自己的好处是为了别人的好处的话呢，你能做到多少？
所以牺牲自己好处为了别人的好处你能够做到几多呢？
耶稣基督呢他是坚持真理而能牺牲自己的利益，
耶稣基督能够坚持真理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
牺牲自己的好处，
牺牲自己的好处，
所以你能够学习到他多少，
所以你能够学习到佢几多呢？
要考虑，
要考虑考虑。
再说，
再讲，
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甘心受苦的人。
耶稣基督是一个甘心受苦的人，
而且是勇于面对挫折的人，
而且一个勇于面对挫折的人。
我们人一受苦的话呢，就怎么反应？
我哋如果受苦嘅时候，点样反应呢？
怨天尤人。
怨天尤人。
可是他不是。
但系佢唔系。
所以他是一生啊，受的这个打击啊，大家都根据他的生平可以知道，是挫折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
所以我哋跟随佢嘅生平嘅时候，我会见到耶稣嘅挫折，佢受到嘅挫折系一个跟住一个。
所以他这个挫折的多啊，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佢受挫折嘅多系出乎意料之外。
我们的挫折有多少啊？
我哋嘅挫折又有几多呢？
那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是甘心面对、勇敢的面对吗？
咁我哋面对挫折嘅时候，系咪甘心嘅面对、勇敢嘅面对？
我们来检讨一下耶稣基督一生这33年半，他是怎么样度过的？
我哋嚟检讨下耶稣一生嘅33年半，佢系点样度过？
第一，他出生的时候生不逢辰。
第一，佢出生嘅时候系生不逢时。
他连一个强暴他。小孩子婴儿生下来以后，拿一个布被把它包起来，放在摇篮里面，他连摇篮都没有。
BB 出世通常有个布包起来，放在一个摇篮入边，他连一个摇篮都没有。
他的摇篮就是那个马槽。
他的摇篮就是个马槽。
养马养牛的那个马槽。
养马养牛的马槽。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是最不恰当的时候。
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最不恰当的时候。
好苦啊！很苦。
好苦啊！
那他的童年生活呢？
咁佢嘅童年生活呢？
他的童年生活是逃难的生活。
佢童年嘅生活系逃难嘅生活。
从犹太地逃到埃及。
去犹太地逃难到埃及。
逃命的生活。
系逃命嘅生活。
苦不苦啊？
苦唔苦呢？
然后他回来，回到自己的家乡。
然后佢翻到嚟自己嘅家乡。
他的生活怎么样？
佢嘅生活点样呢？
第一个面对他的生父的过世。
第一个面对佢生父嘅过世，
少年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的照顾。
少年嘅时候就失去咗父亲嘅。
不但如此，他因为是老大，所以他要做工赚钱，养活他的守寡的母亲，也养活他的弟弟妹妹的生活。
因为系长子，佢就要做工啊，养活佢守寡嘅妈妈同埋弟弟妹妹嘅生活。
所以他在30岁以前。是这样的一个遭遇，
所以喺30岁以前系咁样嘅一个遭遇。
那么30岁开始出来，传福音。
30岁之后开始出嚟传福音。
传福音的情况怎么样呢？
传福音嘅情况又点样呢？
他所讲的道理，他的人生见解，都是被人家屡次反对的。
佢所讲嘅道理、人生嘅见解，都系俾人哋屡次嘅反对嘅。
我们用一个中国的成语来说。他叫做一辈子叫做怀才不遇。
咁我哋用中国一句成语嚟形容，佢系一世都系怀才不遇。
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聪明智慧？有。
佢有冇能力？有冇聪明智慧？有。
他说的道理对不对？对。
佢讲嘅道理啱唔啱？啱。
但是社会上不接受他。
但系社会上面唔接受佢。
可以说是怀才不遇。
可以话系怀才不遇。
他一生的工作成功不成功？
佢一生嘅工作成唔成功呢？
看起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睇起上嚟系冇一个系成功嘅。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你看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逃光了。
你睇佢上十字架上啊，门徒都走光，
都去逃命了。
都系去逃命。
那是最亲近的他的门徒吧？
最亲近佢嘅门徒
都逃命了。
都逃命了。
都离他而去了。
都离佢而去。
那他自己呢？
咁佢自己呢？
被钉上十字架。
被钉在十字架。
那么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他这一辈子只有痛苦，只有挫折，只有失败。
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的一生只是有痛苦、挫折和失败。
那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应该怎么说？
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应该要怎么讲呢？
因为刚才说的，他一辈子所面对的是痛苦、失败。
因为刚才我哋讲，佢一辈子都系面对咗痛苦同失败。
那么他应该说什么？
咁佢应该讲乜嘢咧？
应该说完了。
应该话我好。
完了。
我完啦。
完全失败了，
完全的失败。
可是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讲的呢？
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讲
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是什么话呢？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
什么话呢？他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
他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
他不是说我完了，
他不是说我完了，
他说成了，
他说成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完成了天父交代他的使命，成功做到最后，
完成了天父交托他的使命，成功做到最后。
你看这个完全不一样啊，
你看看是完全不一样啊。
他的人生观是这样子的，
他的人生观是这样，
所以死了三天复活了，然后四十天在社会上给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然后升天，他是成功了，不是失败了。
所以他死了三日复活，然后在上四十日被其他人看到，所以他是成功了，不是失败。
所以他一切的人生，一切面对的挫折，他胜利过了，胜过了这些挫折。
所以他人生一切所面对的挫折，他是成功的去面对。
所以坚持人生的目标跟理想啊，没有埋怨。
他是坚持人生的目标理想，没有埋怨。
他永远都不失去他的信心，
他永远都没有失去他的信心，
而且就是到了十字架上他仍旧是勇敢的面对，
而且去到十字架上面他仍然是勇敢的面对。
他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请问你有多少像他？
那请问你有多少像他？
你遭遇的一定没有他那么样子的痛苦挫折，
你遭遇的一定没有他那么多的痛苦挫折。
所以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彻底的做人的榜样，
所以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彻底的做人的榜样。
更说一句，耶稣基督是不爱出风头的人。
还说一句，是耶稣基督是不爱出风头的人。
我人做一点好事怕人家不知道，
有些人做一些好事就怕人家不知道，
可是耶稣基督不要人家知道。
但是耶稣基督不要人家知道，
他救那些有病的人，
去救那些有病的人，
被鬼附着的人，
被鬼附着的人
都告诉他们，你不要出去宣扬这些事，
都告诉他们你不要出去宣扬这些事。
他不愿意自己出风头的，
他不愿意自己出风头。
他是这样子来就可以证明一件事，他不是为自己谋福利的人。
这样可以证明一件事，他不是为自己谋福利。
这个一般的人呢，就是为了自己的福利在那里拼搏，
一般的人就是为了自己的福利在那里拼搏。
那么贫穷呢，希望能够富有，
贫穷的希望可以富有。
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电视里面那些做广告的都是恭喜发财，
最近电视这里做广告的都是说恭喜发财。
谁发财啊？
哪个发财啊？
就让你发财，
让你发财。
为什么？因为你希望。
为什么呢？因为你希望，
你追求，
你追求。
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一个人。
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一个人。
耶稣基督不要为自己谋福利的。
耶稣基督不是要为自己谋福利。
不是为自己争名争利的。
不是为自己争名争利的。
也不要夺那个权势。
也都不要夺那个权势。
他明明是犹太人的王，世界的王，人类的王，但是他不要去争。
明明他是犹太人的王，世界的王，人类的王，但是他就是不要争。
他甘愿受这个贫苦的生活，
他甘愿受这个贫苦的生活。
那我们效法他多少呢？
那我们效法他多少呢？
啊，主耶稣基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更厉害、更给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是有一个，他这个人有一个伟大的直述的人。
耶稣基督更有一个更厉害、更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是一个伟大直述的人。
第一个就是他很谦虚。
第一个就是很谦虚。
他很好学，
他很好学，
他对人很温和，
他对人很温和，
他对人很和善，
他对人很和善，
他懂得孝顺父母，
他懂得孝顺父母，
他不但孝顺地上的他的父母，还孝顺天上的父母。
他不只孝顺地上的父母，也都是孝顺天上的父母。
天父是他最高的孝顺的对象，
天父是他最高孝顺的对象。
所以他时时以天父的意念为意念，不是以自己的意念为意念。
所以时时以天父的意念为意念，不是以自己的意念为意念。
所以他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他不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
所以去任何嘅环境底下，佢都唔会迷失自己嘅人生方向。
那么人的品格是很重要的，
人嘅品格系好重要嘅。
耶稣基督的品格呢，你要效法他。
耶稣基督嘅品格你要效法佢。
你要效法他，你才能够得到祝福。你要不效法他，你就不能得到。
你要效法佢，你先至得到祝福；唔效法佢就得唔到。
所以，那你好学吗？
咁你好唔好学呢？
你谦虚吗？
你谦唔谦虚呢？
你听人家劝吗？
你有冇听人去劝呢？
你温柔吗？
你温唔温柔呢？
你有正确的人生方向遵守吗？
你有冇正确嘅人生方向去遵守呢？
所以耶稣基督做了好榜样。
所以耶稣基督做咗好榜样，
让我们来学习，
让我哋去学习。
因为他是活生生的生活在这个地球的人类的社会当中的，
因为系活生生嘅生活喺人类呢个社会当中嘅。
所以我们可以有模有样的可以学习，
所以我们可以有模有样的去学习，
这是他的品格的方面，
这个是他品格的方面。
那我们再来说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那我们再讲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我们人不能够脱离群体的生活，
我们人是不可以脱离群体的生活。
那耶稣基督他的人际生活怎么样？
那耶稣基督他的人际生活怎么样呢？
他关怀社会，
他关怀社会，
他也热爱同胞，
他也都热爱同胞，
他是活在一个爱的当中，
他是活在一个爱的当中，
他不为自己争利益，
他不为自己争利益，
他也不为自己争荣耀，
他也都不为自己争荣耀，
他是一个真正舍己的人，
他是一个真正舍己的人。
舍己为什么呢？
舍己为什么呢？
是为众人而生活的
人，是为众人而生活的人。
所以充分展现出来一个服侍人的人生观，
所以充分展现一个服侍人的人生观。
那你的人生观是这样吗？
那你的人生观是不是这样呢？
中国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孙中山，
中国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孙中山，
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他，
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他。
他一辈子不为自己，
他一世都不是为自己，
他一辈子主张一个话，
一辈子他都是主张一句话。
什么话呢？
什么话呢？
他主张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他主张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是服务自己吗？
是不是服务自己呢？
不是，
不是，
他是人生以服务他人为目的，
他人生是以服务他人为目的。
他为什么要坚持这个人生观？
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人生观呢？
因为他是基督徒，
因为他是基督徒，
他要学习像耶稣，
他要学习像耶稣。
那我们也是一样，
那我们都是一样。
那你的人生观是这样吗？
那你的人生观是不是这样呢？
啊，那耶稣他不轻视罪人，
耶稣是不轻视罪人，
他很尊重人，
他很尊重人。
尊重人什么？人的自由意志。
尊重人乜嘢咧？尊重人嘅自由意志。
所以他不强迫人，他不勉强人。
所以佢唔强迫人，亦都唔勉强人。
不强迫，不勉强，对方又不一定都听他的话，那么他要有一个特别的表现，就是忍耐。
咁唔强迫，亦都强迫，但系亦都要有一个特别嘅个性，就系要忍耐。
他忍耐的性质是为什么？
咁佢忍耐嘅性质系为乜咧？
就是体谅别人，
就系要体谅别人，
原谅别人，
原谅别人。
那么我们能多少体谅别人，饶恕别人呢？
咁我哋多少能够体谅别人，饶恕别人呢？
所以这个让我们能够重新来思考我们实际的生活，给耶稣基督做的榜样。我们既然要学习他的样式，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距离？
咁我哋让我哋重新去思考，究竟我哋嘅表现同埋我哋要学习佢嘅样式，实际上面我哋有几大嘅距离。
那这他的品格好，他的人际关系好，那么第三点呢？他人给神的关系更密切。
咁佢品格好，人际关系好，第三点嘅系佢同神嘅关系系好密切。
他一辈子都注重祷告，
佢一世都系注重祷告，
始终啊给天父有密切的交通，
始终都是同天父有一个密切的交通。
他坚持来到世上的使命，你就知道他给天父之间的关系。
他坚持来到世上的使命，你就知道他同天父的关系。
他能够面对这个世界来处理他自己的人生，
他能够面对这个世界来处理他的人生。
最重要的是面对死亡，
最重要的是面对死亡。
我们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死。
我哋人都系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死，
所以死亡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死亡系人生最重要嘅。
但是他面对死亡，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
咁佢面对死亡，佢喺克西马尼园祷告嘅时候，佢点祷告？
这个苦悲，这个死亡的苦悲，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最好不要喝。可是不要照他的意思，照天父的意思来成全。
这个苦杯，这个死亡的杯，如果按照他意思最好不要，但是他是不要照叫自己意思，要照天父的意思来成全。
所以这个人给神的关系，耶稣基督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活在世界上。
所以这个人和神的关系，耶稣基督做得非常好，我们要学习神的旨意活在这个世上。
那么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话呢，那么我们怎么样想这个问题？
咁我哋成为基督徒嘅时候，我哋点样去谂呢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向神，
所以我哋要似神。
那么我们没有别的方面可以参考，只能够参考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一段。
咁我哋冇其他可以参考，只可以参考耶稣基督喺世上嘅一段。
这可以说是一种直接的榜样。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直接的榜样。
然后圣经上其他的记载是间接的提醒，
然后圣经其他的记载是间接的提醒。
所以这样来，我们请问大家，大家读圣经读得如何？
所以这样请问大家，大家读圣经读得如何？
因为你读圣经读得越熟越明白，你认识神就越多。
因为你读圣经读得越熟越明白，你认识神就越多。
那你才能够学习到神的性情，你才可以学习到神的样式。
那你才可以学习到神的性情，学习到神的样式。
其实基督徒啊，不仅仅是要独善其身。
其实基督徒不是要仅仅是独善其身。
刚才讲我们学习主的样式，
刚才我哋话要学习主嘅样式。
那为了要日日与神同行，
为咗系要日日与主同行。
但是基督徒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使命，要兼善天下。
咁但系基督有一个更重要嘅使命，要兼向天下。
那也就是说，传福音，荣神一人。
就系话要传福音，荣神一人。
那么主耶稣基督做了这个榜样。
咁主耶稣做咗呢个榜样。
那么明显的，在历史上也给我们记载了他的这个榜样，
而且很明显系亦都记载喺地上，亦都记载咗佢呢个榜样。
所以呢，我们是有所依靠的。
所以我哋系有所依靠嘅，
有所参考的，
有所参考嘅。
但是你知道神说，圣经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
但系你知道圣经有一段话系咁样话，
说人非圣洁不能进神的国。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佢话人非圣洁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话呢，就一定要有圣洁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成为基督徒的话，就一定要有圣洁的生活。
那耶稣基督做了圣洁的生活的榜样，
耶稣基督做了圣洁生活的榜样。
那么今天我们重温耶稣基督的生平，
咁我哋今日重温耶稣基督嘅生平，
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佢有更深入嘅了解。
那我愿意我们把握住这个难得的这个心智，
愿我哋把握住呢个难得嘅心智。
那么努力读圣经，
努力嘅读圣经，
努力祷告，
努力嘅祷告，
努力身体力行神有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努力身体力行去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那么我们有软弱，
我们会有软弱，
更靠着圣灵随时的提醒，随时的指引，随时的帮助。
那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的指引，随时的帮助，
那我们就可以越来越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效法主耶稣基督。
因为十六节上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刚才说人非圣洁不能进神的国，你要进神的国吗？要圣洁，圣洁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刚才也都讲过，人非圣洁不能进神的国，你要学习耶稣的时候，你就要学习圣洁。
好了，那让我们努力来成功的奔那属天的道路。
咁让我哋努力嘅成功去奔嗰个属天嘅道路。
神爱我们，
神爱我哋。
圣灵帮助我们，
圣灵帮助我们。
所以神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学习日渐的向神。
如果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学习到日来越来越接近此神。
你越向神，神就越喜悦。
你越似神，神就越喜悦。
因此我们只要努力，
因此我们就可以努力。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有新的样式，
新的一年有新的样式。
谢谢各位，
多谢大家。